请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向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天给我们讲到的是郭等牧师。大家早上好，我希望你们当中的许多人在过去的两天里收到了很多的圣诞祝福，包括来自教会的团契，或者是与家人或朋友见面的时候收到的祝福。但在这个疫情之下，并不是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那么幸运能够和教会的弟兄姊妹或者和家人见面。那至少对某些人来说，你们可能会在这几天里面至少有一场美食盛宴吧。那我最感恩的是这场弟兄姊妹之间的盛宴。如果在过去的三天里你参加过我们不止一次的聚会，那真的就是一场圣诞的盛宴了。因为这不会让你过度的胡吃海喝，也不会让你有借口静静地躺在沙发上窝上一整天。另外，定期与我们弟兄姊妹见面，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它的好处是我们可以彼此鼓励，直到最终有一天一起与我们的主耶稣在天上重逢，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现在我们还处于圣诞节的庆祝时间，我们知道圣诞节的传统庆祝时间是12天的，所以如果下星期日我们再见的时候，我可能还会对你说圣诞快乐。今天是26号 Boxing Day， 圣诞节后的一天，也就是传统中我们要拆礼圣诞礼物的日子。那我们今天就来拆开这个圣诞节的谜题吧。圣诞节的庆祝时光总是好的，收礼物也总是好的。我认识一位教会的女士，她过去常常在 Boxing Day， 就是12月26号商场大甩卖的这一天买很多很多的礼物。她这么做不是因为她自私，而是因为这么做她就可以以很低廉的价格买到许多有用的礼物。她可以将这些礼物包装起来并捐赠给有孩子或者是有需要的家庭，他一整年都会保存着这些礼物，直到下一个圣诞节，然后他会说服会众啊，教会的成员赞助这些便宜的礼物，这样大家也就能够接受慷慨，享受慷慨施舍的快乐。你看这是一个好主意吧？好吧，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刚才提到的圣诞谜题。这个圣诞谜题的名字叫马可眼中的圣诞节。让我们从马可福音的第一节开始来看这个圣诞谜，关于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的好消息的起源。朋友们，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谜面吗？我说起源这个词其实是一个谜，这里面有另外一个线索。当你想到耶稣基督在圣诞节的起源的时候，你的脑海会出现什么画面呢？肯定是他的降生，尤其是当两个最受人们喜爱的圣诞节流行的读物是关于他出生的故事，被记录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开头。所以如果你对福音故事的大部分内容感到有点含糊，有点模糊，但至少你是熟悉圣诞贺卡或圣诞颂歌里有什么内容。难道你不会期待听到有关耶稣诞生的消息吗？所以尤其是当马可本人说他要告诉你好消息的起源的时候，他是故事的开头，对吧？那么我们听到好消息的起源，玛利亚在哪里？约瑟在哪里？小毛驴在哪里？天使牧羊人在哪里？那些黄金啊、乳香和珍贵的膏药在哪里呢？很好的问题，对吧？事实上，我们第一次见到马可福音中的耶稣的时候，他已经长大成人，他要到旷野去见他的堂兄施洗约翰，应该是表兄施洗约翰。根据路加福音，耶稣公开传道的时候是30岁左右。所以现在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简易版，一个是正确版。我们今天将花费大部分的时间来挖掘正确的答案，但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简易版。简易版的答案也其实并非完全错误，我们只能说这是福音事工的起点。因为到目前为止，耶稣一直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一起长大，大多数时候可能是在他名义上的爸爸约瑟的木匠生意中工作。当马可说起源， 这不像是板球运动员的首次亮相，或者音乐家第一次在交响乐团面前担任独奏。是的，这些铺垫很有趣，但我们作为公众最感兴趣的是耶稣什么时候真正发挥了他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所有其他的福音书，比如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都证实了这一点，因为他们把大部分的笔墨都花在了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关于耶稣公开的事工、关于他的死和关于他的复活。但我想指出，虽然这一切都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你愿意紧跟我的思路，我们等一会儿会谈及一个更正确更深刻的答案。如果你碰巧有机会读到这么一本圣经，它是通过交叉引用的方式向您显示每一处经文当中引用旧约的来源，那就真的太好了。英文的 ESV 版本的圣经有一个非常好的交叉引用参考系统，我非常依赖它。你现在可以通过 Bible Gateway 这个网站免费在线查询。好，那么我想说的是，解开这个第一节经文里面关于圣诞谜题的关键，其实就在接下来的第二和第三节。正如先知以赛亚所写，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其实马可在这里引用了两位旧约先知说过的话，一个是来自马拉基书第三章的第一，另一个是作为引述的主要内容来自以赛亚书第四十章。这两个预言都指向同一个人，就是第四节中提到的那个人。第四节说，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这位施洗约翰是谁呢？根据路加所描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是两子姐妹，所以施洗约翰和耶稣是表兄弟的关系。他也是先知马拉基和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人。这两位先知都提到，上帝会降临在他的子民当中，会拯救他们并洁净他们。在上帝这么做之前，他会先派一个使者在旷野为主预备道路。如果你去过交响乐团的音乐会，那么你就知道是什么一回事了。你来到了音乐厅，找到了你的座位，看见音乐家们坐在他们的位置上聊天、练习和热身。一开始大家只是闲聊，然后首席小提琴手进场了，并向单簧管演奏者示意，让他们吹出一个特定的音符。这也是指示整个管弦乐队安静下来的信号，提示他们把乐谱翻到正确的那一页。最重要的是检查他们的乐器是否调好了音。然后整场演奏会的指挥进场了，演奏正式开始。所以施洗约翰就是那位首席小提琴手。做好准备，他说，因为指挥马上就要进场了，要确保一切准备就绪。如果你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迎接上帝的到来，那么你可能会有很大的麻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施洗约翰要传道，要劝人们悔改，并为悔改的人洗礼。当上帝来到你身边的时候，他最好不要发现你处于不肯悔改的罪当中。现在似乎离我们在马可福音在哪个地方可以找到圣诞节的这个问题已经离题万里了，但请给我一点时间，我保证在今天讲到结束之前，你至少会有一个基本的答案。好，让我继续读这个故事。第五节，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这很好，对吧？正如我们之前所说，如果上帝要来审判，我们不想被上帝发现我们还沉迷于自己的罪当中。比如说，如果今晚是轮到我打扫厨房，我不想被发现自己睡在厨房里爬满蟋蟀的沙发上，妻子的失望已经会让我很头痛了。我很难想象该如何面对上帝因为我们的罪和叛逆而发出的震怒。所以忏悔，从我们原本所走的道路上掉头并沿路返回， 这才是正确的做法。这些出来看约翰施洗的人，他们在做正确的事情，他们正在承认自己的罪，他们正在接受一个肉眼可见的标志，那就是受洗。这表明他们认真的想要为上帝的到来做好准备。这个施洗约翰是谁呢？我们确实在路加福音可以更多的了解他，但是马可福音比较简短，在这里只给了我们一节的经文来描述他。第六节，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这是对一个人非常奇怪的描述。我们可能会问马可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呢？为什么他不能够写一些关于伯利恒的马槽、星星以及天使和牧羊人的故事呢？那既然这是他在写作而不是我们，那么就让我们顺着他的思路继续看下去吧。蝗虫和野蜂蜜听起来可能不那么令人开胃，但对于喜欢吃的人来说，他们也并不稀罕，也并不罕见。施洗约翰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荒野中度过。考察蝗虫一词，你会发现今天仍有一些中东和非洲亚洲文化是他们饮食当中的一部分。另一件事情是关于施洗约翰的衣服、骆驼毛和皮带。为此我们再次回到旧约，我们在利王记下第一章中发现，先知以利亚穿的就是这样子的，因此他能在人群中被立即认出来。就像如果你说我今天去了白金汉宫，看到一位女士带着皇冠坐在马车上，那么我相信世界上过半数的人都会跟你说，哦，你刚才遇到的是伊丽莎白女王哦。所以施洗约翰穿着制服，无需说我就像以利亚，就可以让我们联系到我们之前提到过的一位先知吉马拉基。现在我们一起读一下他在马拉基书第四章五到六节所说的话。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诅咒遍地。朋友们，你看到了吗？当上帝临到他的子民时，以利亚会出现并教导人们要悔改，如果人们不悔改，就意味着要迅速败坏。实际上，如果你用交叉参考系统查阅圣经，你将很快会发现马可福音，更不要说其他福音书了，绝对是在很多处都与旧约有相关联的，要么是直接引用，要么是有很明显的联系或者典故。我们甚至没有时间探索我们前面这段简短经文中的所有与旧约有关的交叉引用。在这里我简单举几个例子吧。我们可以看到第八节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用圣灵施洗洗礼，这与以西结书第十一章，或者是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甚至约珥书第二章都有关联。那么第十节的圣灵从天而降呢？如同鸽子降下。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到二节中是这样写道，起初神创造天地，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么看来，好像真的是圣父、圣子、圣灵都一起参与到了耶稣正要展开的这项伟大的工作当中。其中第十一节特别重要，耶稣受洗，并且我们看读第一章的十一节，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实际上是将旧约的两处引文合二为一了。你是我的爱子，其实这不是上帝经常说的话，上次当他提到上帝所拣选的人的时候，是出自诗篇第二章的第七节，关于上帝所拣选的君王弥赛亚基督，他在耶路撒冷被任命为君王，神的圣山，用他的铁杖打碎地上的君王，这是耶稣将要做的工作。引述的另一半出自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的第一节，并且涉及到一个目前为止还是带点神秘感的上帝的仆人，他完全服从上帝。因此上帝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中说，我与你同在，我喜悦你。你看到了吗？通过将这两个不同的旧约引文放在一处， 上帝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耶稣既是伟大而有权柄的国王，同时又是谦卑的仆人。事实上，保罗·巴内特对马可福音的评论被称为仆人之王，这就是对耶稣真实身份的极好总结。无论耶稣在这场伟大的属灵征战中是作为强盗的国王，还是作为卑微的仆人。马可继续说道，他在第十二和十三章中说，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根据马可的说法，现在我们的圣经故事快要结束了，因为在第十四到十五节中，我们读到，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终于来了，我们现在读者明白了，耶稣是上帝的灵安息在所有人身上的那，他来是宣告神的国已经来临，他来呼吁我们要悔改。面对这位国王和上帝的仆人，你我该怎么办呢？好吧，我们最好为我们的罪悔改，对吧？如果耶稣是万物之王，那这似乎是明智之举。但我之前确实答应过要回答关于马可写的圣诞故事到底发生了什么。所有的牧羊人、天使、玛利亚、马槽等等，这一切都去了哪里呢？我想说，其实这一切都藏在这里。因为如果马可引用的所有的这些先知关于施洗约翰的预言已经实现了，那么你所需要知道的圣经故事也就在这里了。那些预言过施洗约翰的先知说，那位来了，他是上帝的爱子，上帝很喜欢他，那么他们所预言的其他的一切都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你回去阅读旧约，那里面有数百个预言关于耶稣的诞生，他如何生活，他的事工，以及他后面的死亡和复活，所有的这些都已经应验了。如果马可福音里这些预言都是真的，那么其他所有的预言也都是了。无论是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或约翰福音，包括耶稣是为童女所生，包括大卫城伯利恒，包括耶稣降生时的卑微的环境，所有这些都应验了。如果你错过了 Mitch 牧师在两天前的平安夜所做的关于路加版本的圣诞节故事的精彩讲道，那么可以去我们教会的网站再找到他听一下。就像刚刚我们是通过这段马可福音来看先知们是如何在不同的预言里指向耶稣的，那天 Mitch 带我们了解了路加是如何向我们展示了先知们的应许，这些应许是如何一一实现的。因此我们在阅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了解圣诞节的故事，它确实是真实可信的。先知们所说的关于耶稣的一切，包括他的出生、生活、事工、死亡和复活，都是真实可信。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应该看到在耶稣里神的国真的已经到了，我们应该做好准备在我们的主耶稣面前悔改，因为他会拯救所有相信他的人，他会救我们脱离罪，他会救我们脱离神即将进行的审判。我们可以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去阅读旧约。对于那些喜欢制定新年计划的人，并不是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喜欢，但其实制定新年计划是一个很好的习惯。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我问一下自己，我有什么圣经阅读计划呢？我可以开始变得更加系统和更加认真的阅读圣经吗？多年来我一直遵循着一个读经的计划，这可以让我在一年以内至少阅读旧约一次，新约和诗篇各两次，而且每一年是读得越来越顺口，越来越顺利。但你不必按照我的计划来，你可以找到自己的节奏。如果你在制定读经计划的时候需要帮助， 请联系牧师 Mitch、Albie 或者是我，我们很乐意帮助您开启这个旅程，或者对已经在旅途中的您继续提供帮助和鼓励。接下来我将用我最喜欢的伟大的新教改革者路丁马德的名言之一来结束今天讲道。他为他翻译的旧约写了序言，他非常想鼓励他的所有读者自主阅读圣经。请大家看看，在他的话语里，你是否能够找到关于圣诞节的蛛丝马迹呢？他是这么说的，新约作者教导我们，旧约的经文不该被鄙视，但反而很值得我们阅读，因为新约是建立在旧约的基础上的，并未被旧约所印证，新约的基础和证据肯定不该被忽视，因此旧约要受到我们高度的重视。所以路德基本上是在谈论旧约，谈论它是多么美妙，为什么我们要阅读它。接下来的部分是我最喜欢的关于圣诞节的内容，他仍然讲的是旧约。这里引用路德的话，在这里也就是在圣经中的旧约，你会找到婴儿的襁褓和基督卧躺卧的马槽，天使告诉牧羊人关于马槽里的事情。襁褓很简朴，很不起眼，但它包裹，但宝贵的是被它包裹在其中的宝藏，也就是基督。你看到了吗？圣诞节的故事其实出现在马可福音中，因为马可一次又一次的引用了旧约，旧约里的每一个关于耶稣的诞生、生平、事工、死亡、复活的每一个字都是绝对正确的，这是多么美妙。我希望这可以鼓励您开始阅读或者继续阅读旧约中关于耶稣的内容。好，今天讲到的翻译到此结束。